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一家西雅图一家创业公司 Talent Sona 的创始人戴辉先生，欢迎戴辉。
大家好，谢谢小袁。
戴辉呢也是我们西雅图的一个比较成功的创业人士。他以前在微软跟亚马逊都工作过，后来呢就自己创业啊，带领团队。现在呢他的公司被另一家更大的公司收购了，所以呢这是我们西雅图地区比较成功的一个创业的一个典范啊。恭喜戴辉。
谢谢啊，小袁过奖了。
戴辉，你讲一讲你这个创业，就是什么让你有这个冲动要创业的开始？
这个其实那个最早时候呢，我一开始是在微软，然后在微软大概工作了5-6年之后呢，去了亚马逊。在大公司这边的经历呢，就是因为微软跟亚马逊他们都有比较好的整个就是工程培训方案，跟就整个这种很多的 project， 然后可以培养这种工程师的工程能力。但是与此同时呢，就大公司里面做事情也就比较缓慢，然后看到很多就问题本来是可以比较迅速解决的，但是因为各种这种组织跟程序的问题也导致说不能解决。所以当时就有那种想法，就是比如说做一个初创公司去解决一些这种大公司里面比较难以解决的问题。所以这个就是当初就是一开始做创业的一个 motivation 嘛。一个人对。
那整个过程当中是不是有很多的艰难？
是啊，创业就是像我们刚才聊的，就是不断的给自个挖坑，一个坑接一个坑的躺。
那你现在被收购之前有过投资吗？就是还是都是自己出的钱？
收购之前的话，我们当时是有接到过就投资人的 term sheet。有加州的，有西雅图的。但是我们就经过商量之后，都最后决定就是就不接受这些投资协议，而是继续自己走。因为我们当时做了各个方面的这种就是 evaluation， 觉得说对自己做的事情比较有信心。但这个东西本身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对，回头想想，也许当初接受投资是一个更好的一个选择。
那这个过程当中，自己又掏钱，然后又全职的处理，这个是不是压力很大？
小月啊，对，是中间那个在我们整个做创业的过程中，确实是压力挺大的。还好就说有朋友有家庭的一些支持。
都是你们后来就没多久就自己造血了是吧？
对，我们大概就是在过了1年多之后。因为我们中间大概前后大概在被收购之前做了3年多，然后大概1年多之后应该是就说可以达到收支平衡。
这也很好啊。那您做的这一家创业公司主要是解决什么问题呢？
我们就说在被收购之前，因为我们被收购之前跟收购之后的侧重点是不一样。在被收购之前呢，我们的公司是想做一个这种市场，一个 marketplace， 像 eBay 一样。但是这个市场比较特殊，是针对于人才资源的。因为在市面上呢，一方面是很多大公司或者中小公司，他们对于人才有强烈的需求。各种各样的专业人才，像比如说工程方面的，或者是医疗方面的，或者是比如说护士这种护理方面的，有很强的需求。但是就是传统的渠道，他们可能没有办法招到有效的这种就是 talent， 就是人才，或者是没法甄别比如说简历的真假。 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呢，有很多的这种就是 job agency 跟专业的猎头跟机构吧，他们手里其实是掌握着很多这种资源的，但是他们同时没法把这些资源做出有效的合理化配置。所以我们当初的就是我们一直的就是想法，就是能创造一个这种有效市场机制，然后在上面形成这种买方跟卖方，作为人才的这种信息的买方跟卖方，然后由此来促进这种整个就是人才的就是这种有效流通。
嗯，你们跟 LinkedIn 是不是竞争对手？
我们跟 LinkedIn 从某种程度上可能可以算是吧，因为、但是我们不太一样，因为我们LinkedIn 上大部分的人呢，是你到 LinkedIn 上主动去建立你自己的档案，然后那个就是猎头到上面来找人，但我们想做的是一个类更比如说像 Amazon 或者 eBay 一样，一方面呢由这种专业的猎头跟专业的这种人才搜索机构或者是学校，他们提供这些人才的简历跟档案，因为这些机构他们提供的档案都是有效而且真实，而且是那个有最新的时效性了。然后另外一个方面，买方呢就相当于是比如说这各种各样的公司或者对人才有需求的行业，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个是竞争对手，但是又不完全一样。
那么如果举个例子说，微软他要招一个项目经理，然后他从你们网站上的一个叫猎头，或者说
对
agency 或者什么 agent，
对，你把它想象成 eBay 一样，
他从他手里拿到了一个合适的一个人的简历，最后把这个人招了之后，他会付给这个代理钱吗？
对，
然后就说代理觉得哦这样挺好的，所以他在你那边进驻的话也要付钱给你们，
对，
是不是？
对，这个是我们理想中的模式，就是从代理从整个交易过程中收取一笔比例的手续费，然后那个如果交易不成，那当然就是不需要。然后就像eBay 一样，比如说有几个不同的人才代理机构，他们可以推荐不同的人才给微软，然后呢微软可以从中间挑选就说适合微软的人才。传统上来讲呢，本来就是微软也有找通过猎头去寻找这些就是人才，但是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互联网上很多信息呢就是真假参半，所以需要通过所以很多的时间是花在处理这些无效的那种信号上面的。
那你们怎么保证你们的进驻的这些代理他们手中的简历是真的呢？
因为一般这些代理机构像以前跟我们就是有建立伙伴关系，这些代理他们都是长期的服务，所以他们一般来说不太可能去提供这种就是假的简历，因为这些对他们自己的 reputation 对他们自己的名声是一种影响，而且影响了他们自己的就是说潜在的这种回报。
所以你们所有的这些通过都是网上建这个通过软件建立这个系统，然后所有的不管是交易啊或者招聘的公司寻找猎头啊，然后猎头进驻啊，这种都不需要，你们不需要这个公司方面出面，都是网上系统。
对，理想状态是说我们需要说我们给建立系统，然后猎头进驻，然后我们通过机器学习算法然后进行匹配进行推荐，然后我们当时已经整个系统大部分原型已经开发出来，而且并且投入使用，机器包括一部分的机器学习算法跟推荐算法在。对，
都这些都是自己有了念头，然后用这个计算机编程啊或者来实现的嘛。
对，这个其实就跟创业一样，是一个一步一步的修正的过程。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你有一个方向或者你有个主意，但是具体的整个实施的步骤跟实施的整个阶段性目标并不明确，同时呢你对用户的这个整个需求跟对整个市场的反馈你也并不明白，所以 你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像比如说精益开发，或者是其他一些传统的开发方法进行市场验证，然后一步一步通，在这个过程中呢，你逐步的修正你的系统来达到这个要求。
嗯，
通过收集用户反馈，通过收集整个比如说用户的整个使用情况，然后来了解整个系统里面哪些部分需要做优化，类似的方法。
嗯，太棒了。那后来就是你们做了一年多就开始就是有进账，后来开支就平衡了。那到第三年的时候应该是你们基本上至少收入方面的压力就没那么大了，是吗？
对，就说大概收支能相对平衡。
嗯，
然后但是因为有还有很多其他方面，这种开发要求跟做广告的这种市场这种要求，还有一些比如说参加会议的一些这种支出，所以大概就是第三年的时候也是做到那个，就是说也收支平衡吧。
嗯，
对。
那后来你们团队有多少人呢？
我们团队大概整个团队大概五六个左右。
然后你在西雅图租的办公室啊？
对，因为我们当时并没有租一个固定的办公室，大家是分散办公的。
嗯，
主要是这种就是美国这边叫做就是 remote work。
嗯，
对， remote。 然后因为我们觉得那个方式还挺好，除了像几个做 sales 跟 marketing 做销售跟市场的，他们需要有一个固定的场所以外，所以我们有一个大部分时候都是在咖啡馆或者在类似的这种场所办公。
嗯，那你们销售人员也有吗？有个团队吗？
销售人员主要是由就是我的 partner 他的 CEO 来领导。对，但他们大概是有一个小团队，对对，在对大公司做销售。
嗯，
但对这种公司的销售的问题就在于说，它整个 cycle 整个就是周期非常的长，就相对于就是对就这种对消费者市场来讲。
你们一般会做什么样的活动？比如说销售是敲门吗？还是
不？那个是不会。那个看情况，我们有一些在脸书跟在谷歌上面有一些投放广告，做一些广告上面验证，就谢谢我们一些脸书跟谷歌的朋友，他们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账号，就说你可以用来做一些验证，但是主要那些只能用来做验证，就主要还是用来就说你要开这种商业账号。另外呢，就是如果是对公司的话，你就不能靠这种就在网上的这种就是广告投放，你必须是要有销售团队，然后打电话去登门拜访，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销售模式。
所以还是要打电话登门拜访。
对，
敲门还是有的。
对对，敲门还是得要。
嗯，那后来就是是什么吸引你们的那个就是那个公司？
我们的就收购我们的这家公司呢，他是我们的一个客户。
嗯，
然后在使用过程中他就觉得我们的整个系统对他的帮助很大，然后与此同时呢，就是我们就是当时我们的一个侧重点做的是那个多元化，就是多元化人才服务，这个对他们来说也是他们想做的一个侧重点。然后所以两边公司在一些理念上，在一些开发的流程上就说都有比较一致的目标，所以他们就提出了收购邀约。然后我们团队就是商量一下，觉得就是说如果能在一个就是比较大的集体里面，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团队里面，那么整个可能就是说作为 startup 来讲，说可能整个力量会比较集中一些，对整个就是概率，整个成功的概率也把握也会大一些，所以我们最后就同意了这个收购邀约。
所以是符合你们的那个利，或者怎么说，
就是整个目标吧。当时
best interest 对吧？
对，就符合两边的 best interest。
嗯，
当时其实还有两三个，就说就是潜在的买，就说买家也提出过收购邀约，但最后就加州的这家 startup， 就是这家初创。因为跟我们理念跟我们的整个方法 style 就是比较吻合一致， 所以我们最后是走了，就跟他们达成合作。
那收购之后对就是各方面是不是比以前更好，就是对您个人来讲
看，就说如果是从，因为是这样的
经济角度，
就
不用
就是不用
操心这个，
对，不用整天看了账本，不用整天看了账本那个提心吊胆的、
嗯、
对，收购之后呢，确实是因为有，就是因为那家公司他们的资金比较充裕，
嗯，
而且他们的就是说因为已经有比较大的团队，所以在开发系统跟在一些做这种活动做预算方面确实是就说比以前容易得多，但与此同时呢，因为我们是变成整个大公司的一部分，那么做事情的自主性跟对产品的一些把握就比以前就少了很多，
嗯，
所以这是就是好处 pros and cons。
但如果你要走，你要离开这家公司呢，那会不会有影响？还是但是没有想过这次。
对，就是说一般来说在公司收购的时候、嗯、他们都会有一些条款、
嗯、
对，然后给你加上一定的限制、
嗯、
以防你就说在短期内就是走人，
嗯嗯，
对。
收购之后你的心情是什么呀？就是特别高兴还是？
其实倒不会，但是会觉得很exciting 倒没有，就是但是觉得 relax 就是放松，因为就是说很多的压力现在转移到就是现在这个公司的负责人的那个 founder 去了，所以就是有一些失落感，但同时就觉得放松，两种不同的感觉并存。
那收购原是不是当时创业的一个目标？
我们收购的话，其实我们在做创业做这个公司的时候、
嗯、
我们还真没有考虑过被收购、
嗯、
我们当时有考虑的是各种就说怎么把公司就是往怎么把公司 grow up， 怎么去就说就是 focus 在就我们主要是聚焦在怎样去发展用户，怎么去增加整个公司的整个现金流跟 revenue。但是我们当时其实还真没有考虑说是具体要怎么退出，比如说是通过收购还是通过上市退出。当然说到风投那边去筹集资金的时候是有提出方案，但是就创业公司来说，每天都是在可以说在九死一生中间挣扎，所以考虑这种退出的话本身是比较就说遥远的一种就是想法，所以我们其实很少考虑怎么退出。他们这个收购邀约也是就是比较出乎意料其实。
恭喜你们啊。
谢谢。
我想被大公司收购也是很多创业者的一个梦想。那当然不是每一家初创公司都能够最终就是完全上市，像 Facebook 那样能够做那么大。那但是一个初创公司被更大的公司就是收购并购，那确实是一个创业成功的一个标志啊。
谢谢，过奖了。它是一个就是说算是一种 exit 吧。
嗯，那我们进一下广告之后回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VRQ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老上海，新天地。为Bellevue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
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西雅图中文电台携手西雅图中美总商会，将于9月2日星期六在 Bellevue 的希尔顿大酒店举办中美企业家论坛首届西雅图高峰会。
届时，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主任李成博士、美国总统川普的亚太顾问王田和亚马逊公司副总裁李南燕等都将在主会场做专题报告。
下午的峰会场将邀请科技、创业投资、教育留学、房地产、中美贸易、移民、法律、保险等领域的知名企业和个人进行演讲。
9月2日的晚宴包括州市政府官员致辞、精彩的文艺演出以及抽奖等环节。
详情请登录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致电206-619-8698206-619-8698查询。
这是思想的华山论剑，这是智慧的巅峰碰撞。
9月2日中美企业家论坛，我们不见不散。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三的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的嘉宾是创业者啊，戴辉。戴辉呢，他经过自己的努力，带领了他的团队，把自己初创的公司 Talent Sona，带到了一个被收购的一个就是一个阶段性的成就啊。那么这个在我们西雅图，特别是工程师当中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因为我们西雅图这个创业氛围还是蛮浓的，但是小打小闹的很多，自己办公司有创业冲动的也很多，最终能够走下去，然后能够被大公司收购，或者能够走得更远的还是挺少的。所以呢，我想这不是偶然的，跟那个戴辉的艰苦努力啊是分不开的。那我们很想知道，戴辉你是哪里人？然后哪一年到美国的？
我是厦门人，从口音大概就能听出来。然后那个我是2000年的时候到美国的。
哦，你到美国来留学吗？
对，当初我国内本科毕业以后，然后在就到美国科罗拉多大学读博，然后读了4年之后那个就报了，然后就来到微软这边工作。
就是读了4年，毕业之后就到？
没有毕业，就报了。
怎么叫job out？那个时候是不是微软的 offer 太诱人了？
一方面是吧，另外一方面是因为那个我当时也想说在学校里面，不知道外面工业界的具体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子，所以就当时是决定先就是暂时先停止一下，然后到工业界里面来看一看。结果
到了工业界就回不去了，
对，一看就回不去了。
那微软对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目当中是一个什么地位？是第，反正是第一份工作在美国的。
对，基本是第一份工作。微软当年就是我那个时候比较早，2000年那个时候，微软在国内那个
如日中天，
对，如日中天，那江湖地位是不用讲。所以当时是能拿到微软，是感觉特别的开心。因为能到微软工作，对很多的软件编程人员来说，这个是一个就说是一个不能说是一个
梦想，
对，不能说是一个dream working place，但是是一个绝对是一个就是排名很靠前的。到了微软以后，就发现微软里面的它的整个就是工程开发方法，跟对人才的整个组织跟管理，确实是不太一样，至少对我当时这种没有踏上社会的人来讲，是不太相当的不一样的。
所以您在微软也受到了职业的培训。
对，微软对我的帮助很大。
那您在微软待了多少年呢？
我在微软前前后后一共大概待了5年半到6年。
嗯，
最开始的时候我是在 Windows 的那个反病毒组，我们的组是负责就是负责开发就是反病毒反恶意软件的这种引擎。
嗯，
然后后来呢，就是后来我就转到了微软的 Ad Center， 就是广告组，做广告投放引擎。
嗯，那时候陆琪到微软了没有？
在我到 Ad Center。的时候，对，他那时候可能刚来，
刚来啊，
对，
嗯，
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就说，对，他刚到微软不久，然后因为当时我微软跟雅虎的一些这种广告投放协议，我也参加了其中的一部分工作。
嗯，那您见过陆琪吗？
见过，
嗯，
对，
他见到你还认识你吗？
我跟他没有什么交集。
嗯，那您进到微软是就是 SDE， 那离开的时候也是工程师，是高级工程师是吗？
离开时候也工程师，对。
嗯，然后后来就去了 Amazon。
对，后来去了，从微软离开又去了亚马逊。
嗯，那你觉得微软跟亚马逊的比较呢？是亚马逊更生活更适合，或者是工作强度更大，还是什么？哪个 work life balance 更好啊？什么？方便比较一下？
我觉得这可能跟具体的组有关系，因为那个微软里面有相当一部分组也是就说工作强度也是相当大的。
嗯，
据我所知，这可能跟组有关系。但是从公司的角度来讲，in general 就是大概。亚马逊平均的工作强度，尤其是云计算那一块的工作强度，要比微软大一些。
嗯，
像比如说我去Amazon 那边，当时我到 Amazon 第一个月，马上就要带上 BB 机，就要 on call， 就是要24小时随时等候，就是对等候待命那种状态。
那有这个半夜3点钟 call 的吗？
在新系统刚，
你自己碰到过没有？
我碰到过好几次。对，我第一次我那个月就我刚去的第一个月，在 on call 的时候我就碰到过2-3次，因为刚新系统在开发的时候，刚推出会有很多这种就是 bug 跟这种就是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所以半夜时候被叫起来这个是常事。然后等到过了一阵子以后，就说等到系统趋于稳定，大家对整个就说系统的状态也比较有经验的时候，就会好一些。
那你在 Amazon 做了多少年？
我在 Amazon 做了2年。
做了2年啊？
对。
那您在 Amazon 的收获大吗？
对 ，Amazon 是那个跟微软整个 style 就是说不太完，不能说完全不一样，但是是相当。大相径庭的一个地方，因为微软当时的我离开的时候，它的整个软件开发模式还是针对于这种传统软件单机软件的开发，虽然已经有针对这种云上面的整个一些系统，但是还不是特别的完善，但是亚马逊已经当时已经是有许多年关于针对这种就是云上服务的这种开发经验了，所以他们整个开发流程开发方式跟开发思想跟微软当时是不太一样的，在亚马逊那边我是学到了一些
所以
这方面呢
他就比较领先是吧？
对，我相信这是亚马逊当时比较领先的一个地方，但是微软现在在赶上，
可能没有这个技术，没有这种特别秘诀的这种就是别人学不到的技术啊，应该是
应该是没有，
从技术上自己
对
可能都是能够实现的，
对技术上来讲都能够实现，但是整个开发方式思维我觉得可能跟就说亚马逊的整个就是公司架构管理方法就说整个就是工程师这些不同的整个就是管理方法是有关系的。
那您是先离开亚马逊还是先自己先办的公司？
我先离开亚马逊。
然后再
跟我当时那个 partner 一起开的那个公司。
嗯，
因为这个本身是有个知识产权的问题，所以必须得要先离开亚马逊。
哦， 就是如果你们在亚马逊工作期间，即使自己的想法开了公司，亚马逊也有知识产权吗？
对，理论上来讲，就是说，如果是在亚马逊或者微软的工作期间，你有在，尤其是在工作时间，你有任何就是跟工作相关的想法，理论上来讲都是有可能变成整个公司知识产权的一部分的，有几个要素，像微软有个 Moonlight， 亚马逊也有相应的 program， 就说你要跟，如果你的开发的就你的 idea 也开发的项目，是在你的非上班时间，而且就说跟你的工作没有关系，理论上来讲，你可以向公司报备，去免除你的法律上的一些义务，但是如果就是没有向公司报备的话，那有一些可能的法律后果，对，但是。西雅图的高科技公司，就一般来说，高科技公司都会比较鼓励员工，就说做一些自己的项目跟创业，所以这些事情暂时好像我还没听说过。
所以这个微软跟亚马逊，对你的这个职业训练上来说，也是做了充分的职业训练的。
对。像现在加州的这些大部分的初创公司，里面我相信里面这很多这种架构的员工，很多都是从微软跟亚马逊出来的，还有谷歌当然了。
我还有问题，就是我觉得，你们那个特别是写代码啊，就是，就是做了这么多年的工程师，那么基本上想有什么有什么想法，基本上都是可以实现了，是吧？
我相信就是说，理论上来讲，大部分主义，很多工程师应该都是可以实现的，只要时间足够的话。但是最主要的就是这个 cost， 因为时间，我们每个人都在跟时间赛跑。时间呢，就说比如说你开发一个项目，你可能需要的时间就是特别的冗长，但是对别人来说，也许他开发时间相对效率比较高，所以就团队合作的话，就是对在这个开发时候就会应该就说对时间利用应该是比较有效的。
那你后来公司都是有团队的成员，有工程师，那么在你公司初创的时间是什么能够吸引他们加入到这个团队？你们的工资能够匹配亚马逊、微软？
那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对，
但是用什么来吸引他们？
就说主要因为在初创公司，一般愿意跟在初创公司做的，都是因为大家对整个公司的远景，对公司的愿景，想法比较一致，然后愿意担一些风险，愿意比如说通过领取一些。就说就相对比较少的薪水，或者是一些就说愿意 take 一些这种 risk， 然后同时呢来比如说实现一些大家共同都认为有价值的目标。所以在公司早期的话，尤其特别是在资金比较紧急的时候，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除了只能像国内那些打鸡血一样。
打鸡血不给钱怎么不行呢？我觉得除非真是鸡了，
如果马云也许可以，
马云可以。我还真见过打鸡血的，就是国内那些餐馆，早上喊口号上班之前啊，这个那挺厉害的，我最优秀，我最优秀啊，这个。
是啊，打鸡血这个就是我相信打鸡血，作为一个公司的就是说创始人之一，激励就是整个团队，这是肯定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是要做事情的话，肯定如果是想就说吸引人才或者是整个把团队带大，不可能只靠打鸡血。
那我们再进下广告之后回来。
松鼠桂鱼从苏州游到了西雅图，苏州的白斩鸡也飞到了西雅图。坐落在 Bellevue 140街的苏州大鸿运餐馆，是西雅图地区第一家正宗苏帮菜餐馆，由从厨苏州德月楼的赵师傅亲自掌厨。 吃正宗苏州菜，请到苏州大鸿运餐馆，电话425-641-6011。
苏州大鸿运餐馆江南菜，味道好的不得了。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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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5周年。
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的嘉宾是 Talent Sona 的创始人戴辉。那么戴辉呢，他在短短3年的时间，把自己初创的公司带到了被收购的一个地位啊。所以呢，这家公司也是他一个成功创业的一个典范，特别是在我们西雅图这个工程师云集的一个地方啊，是我们很多人看起的一个榜样。那么戴辉呢，在微软跟亚马逊都受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在离开亚马逊之后，虽然说也经历了很多的艰难困苦啊，也是凭着这种就是专业的一个精神啊，就把这个一开始的一个只有一个构想，一个蓝图变成了现实啊。那我其实很想知道戴辉，您在这做这个就是做这个公司的期间啊，比如说最艰难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可能每个人都会问类似的问题啊，就是然后有没有想过要放弃，然后回到大公司去？
这个中间肯定是无数次的想说要放弃，然后回到公司去。那小袁就像你开办这个电台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一直很佩服你，就能就说把电台带到这个样子是很不容易。
谢谢
啊。那个中间创业本身是一个像坐过山车一样的过程，前一刻比如说你可以看到，就说比如说你要是看到用户，比如说有效的在你使用你的产品，然后或者是你刚跟投资人见完面，当时你觉得你的心情可能是在像在山顶上一种一览众山小那种感觉，但是接下去下一分钟也许马上就是掉入谷底，比如说你发现你的系统崩溃了，或者是就是收到投资人的电话把你拒了，或者是听到别人评价你的产品这个主意不靠谱，类似像这种样子的事情，每天都要大概就说来个几回，
过山车一样。
对，所以基本上是跟过山车一样，整个心情是跌宕起伏，然后中间肯定是无数次的是想放弃，但就说最后还是就说，如果你相信自己做的东西，如果你认为你做的东西是有价值的，那么就我相信大部分的创业者就还是会坚持的把它做下去。
光自己相信就够了嘛。我相信您公司被收购还是得到了很多的用户的认可啊。
对，因为自己的相信呢，这个应该说是建立在产品的使用的基础之上的。就说当你就说因为自己的相信，这种是一种反馈的过程。当你开发完产品，然后你看到就说用户在使用产品，然后你听到用户的一些这种反馈报告，然后看到一些就说你产品产生的结果。其实我们公司原来 中间大概 PV 的两三次，虽然整个的想法没有改变，但是其实我们的产品本身中间是迭代过几次的。像我们的第一个产品，就是因为对市场不了解，对一些就说这种整个用户的使用情况不熟悉，所以我们第一个产品本身是可以说是相当失败的。所以我们当时就是那是我第一次真的是想就说完全放弃掉了。但是后来因为我们整个对整个愿景，然后就是对整个想法本身是有信心，所以我们开发完下一个系统，然后同时有看到整个用户的整个相当 positive， 就是说比较好的这种使用情况，所以这种是一个就是一个 feedback 的一个正反馈的一个过程。
嗯，真太好了。那你有没有觉得你能够走到这一步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或者说你自己个人的一些特质啊，或者说是什么，就是能够在这个创业路上能够走下来，走向成功？
这个我倒真没觉得我就有什么很特别的，就说特质。但是就是说在整个过程中，因为有整个朋友公司的 partner 家庭的这个 support， 所以就说这可能就说能坚持到最后的原因之一吧。
我知道你们都是相当于是 work from home 或者 remote 的 work， 那么你会不会，你作为创始人会不会每天就像以前那个 on call 一样，随时随地都在工作或者想着工作的事情？
确实是这种样子。因为尤其是像做计算机，做这种就是计算机产品的，尤其这种云计算服务，然后基本上24小时都是很有可能会有用户报告你的网站有问题，或者是就说可能比如说下面的基础结构，像亚马逊有一次出问题，就导致我们的产品宕机，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意想不到的事故。所以确实是就是做 founder 的时候就感觉就跟每天都在跟 on call 就这种差不多。
以后当然你已经是这个新公司的一部分，那么以后有什么打算？我说
都看机会吧。像因为初创公司本身本身就不是一个就说特别一个场一个横态，初创公司像比如说他们的统计，绝大部分的初创公司99%最后都是就说都是会fail掉的，所以就说在初创公司里面一切都有可能。
那个
现在反正就是做好产品，然后再往下走再说了。
你刚刚也说就是除了合伙人然后同事支持之外还有家庭的支持，那您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时间陪孩子做家务或者去旅家庭去旅游啊或者什么这些事情有空吗？
还是就说跟家里面其实是有更多的时间做家务，
因为你在家里是吗？
对，因为你在家里面，所以而且没有收入，所以就说你要相应的就说承担起一部分更多的在家里面的一些责任。但同时的话就说因为没有收入，所以就是肯定会有一些其他这种就是经济压力。对，所以就是感谢我太太还有其他家人的那种理解。
等你到23年的时候你公司能够平衡的话，你自己也可以开始拿工资了。
理论上来讲是可以，但我们从来没有拿过，这倒是。
哇，这个确实很不容易啊。
对，因为我们当时想说尽把大部分投入都返回到就是整个公司的整个开发的。
那你现在被收购之后你就要去上班了，不能待在家里了。
对，我们的公司呢其实它的总部是在加州。我是在这边，因为我还是 remote。就是从西雅图这里上班，但是我们是在对
还是有 office 的，
对，还是有个 office。对，
这就不一样了，做家务时间少了。
是啊，
嗯，这么多年你待过这么多地方，厦门啊，说老家，科罗拉多、西雅图，然后加州可能也去过，最喜欢哪里？
肯定是最喜欢这个家了。厦门对我来说还是最喜欢的地方。如果在美国的话，好像就说跟我就好像跟我朋友聊天的结果，就是大部分人都是比较喜欢他第一个到美国登陆的那个地点。
是吗？
对，而且就说当然你要登陆之后在那个地方生活过一段时间。
嗯，
就像我的朋友，他就比如说他是在 Arizona State， 然后他就特别喜欢亚利桑那。然后朋友在迈阿密那块待着，然后他就很喜欢那个迈阿密那块。
你真有认识迈阿密来的人吗？
嗯，有。还是有
几个，说不定我也认识。
对，
因为我从那边来。
世界很小。对，经常会发现，就说你很多朋友都是最后有交集的。
嗯。那所以说，从感情上来说，你最喜欢厦门，然后，美国来说。克罗拉多像就像你的初恋一样。
对，
那那个厦门，你就是鼓浪屿啊，或者什么，还有什么可以推荐的？我正好要去。
厦门挺好一地方啊，现在你反而可能去不了，因为现在要开金砖
啊，
所以厦门所有非厦门本地户口的都不允许去厦门了，嗯。但是厦门那个过了金砖九月份以后应该就没什么问题。厦门很好的一个地方，它比如说像珍珠湾，比如说像 Subway， 还有比如说那个环岛的那个马拉松，厦门的马拉松是就是说在国内马拉松里面是相当有名气的。
哦，你突然提醒到我，就是你自己跑马拉松是吗？还是中长跑？
我有中长跑，然后我太太跑马拉松。
嗯，你自己跑过马拉松？
没有。我觉得这个比做个 star 还困难。
那中长跑你跑的频率是多少？每周跑几次啊？
我尽量每个星期到体育馆里面去跑一阵子。
嗯。
跑
一次吗？还是几次？
跑个两三次。
两三次。
对。
每次跑多少米？
每次大概跑个大概七八迈吧。
七八迈，
嗯，
很厉害啊。嗯，那中长跑对你是个职业有影响吗？
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因为跑步其实
身体好。
是啊，然后那个跑步其实是一个就是说比较枯燥的事情。
嗯，
中长跑本身就是说是可以锻炼就是说一个就是说这种坚持下来的这种意志的。
嗯，所以你跟你太太有这个共同点，就是喜欢中长跑。
对对，那小月你参加什么？你的活动项目吗？
我不能跟你们比，我一个星期跑一迈哦，最近加到了两迈哦。
事务繁忙。
我觉得跑一迈已经蛮好的。
嗯，
比不跑好。
锻炼方式不一样。
嗯。那我们今天就是非常高兴有那个成功的创业者啊，就是 Talent Sona 的创始人戴辉做客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美国故事栏目。那么我想我们听众朋友也非常乐意听到我们来自我们生活当中真实的这个美国的故事啊。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戴辉是不是有什么寄语，特别是我相信我们西雅图地区甚至我们中文电台在世界各地的听众朋友当中很多人都是有创业梦想的，那么你对他们有没有什么寄语？
寄语不敢当，但是以我个人经历而言，我是觉得说西雅图这里应该可以有更多的人呢就是做初创的公司。初创一方面是需要一个更大的一个 community， 一个更大的社区才能互相扶持。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觉得在西雅图这边的很多 就是大部分的像我这样的华人工程师，其实是可以 take 一些，可以计算的这种风险的，就可以 calculated risk。而且在将来，我相信西雅图也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作为创业的这种场所。
好，那谢谢戴辉，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本期的美国故事栏目。
谢谢小袁，谢谢。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老公，咱该换车险了。我们同事家选了奥家保险，服务态度好，安全有保障，听说还特别划算，一年能省343块呢。
奥家保险代理，车险防险为您一家保驾护航。详情请咨询2068184133，2068184133。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